喂。
这个记得一些吧。俊呢，是宋子梅的女儿儿子。宋子梅的儿子，那个是他的太太。
大家好。
叫他 Swan 也可以，叫他妮妮也可以，都可以。
Yeah.
Okay, Swan.
Yeah. Like the bird Swan.
我们今天是 Tim 教徒是吧？
不，就一点点分享。
帝王记下是吗？
坐下。
第五章。
帝王记下还是下？
下。
下。第五章。
你说吧。
帝王记下第五章。
关于乃曼，乃曼。
就是关于乃曼的故事。不敢说 有太多的对，就是乃曼。乃曼是一个，我们就读一下。
乃曼得洁净，
乃曼的洁净是吧？
乃曼得洁净，
你说了，
就是这个，通过这个故事，我想通过乃曼得洁净这个故事给大家一些鼓励。对，是，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好，接着开始前，先我们把这一章读一下吧。 Second Kings Chapter 5，这个第五章，我来
重新多说一下。
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都找到了是吗？你找到了？下第五章，第一节开始。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是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麻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仆人点礼物，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 南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南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仆人，你仆人。你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南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塔连德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收二塔连德。再三的请收，便将二塔连德银子装在两个袋子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岗，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愿神祝福我们读他的这些话。今天如果要有标题的话，就只有一个标题，叫做不寻常。这个故事也就一章，读起来也很快。如果总结一下的话，我只读完以后就看到可以有五个不寻常。第一个不寻常叫做一个不寻常的病人。第二个不寻常叫做一个不寻常的传道人。第三个不寻常是一个不寻常的解药。第四个不寻常就四个吧，第四个不寻常是一个不寻常的结局。一个一个来说，我就只是在和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边说一边来体会，来一起得着劝勉和鼓励吧。首先我们第五章的第一节谈到乃曼是谁，第一个不寻常，不寻常的病人。这故事主人公乃曼他的身份和地位是什么样？他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元帅在这里是一个单数，很有可能真的就是为尊为大，那就是说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是乃曼的身份。亚兰人是我们如果看之前的几章就看到他们是经常去侵略打击以色列国北国的，就是说这就好比是什么，一个是敌人，是以色列神百姓的仇敌，还是外邦人。亚兰人之前是多次犯境，甚至以色列王亚哈就死在亚兰王的手里。这是列王记上22章，我们就看到是亚哈被杀，你可以慢慢看之后。不光是打仗了以后呢，亚兰其实是经常还能够掳掠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在一个持续的衰弱的过程中，在这段历史上。后半节他说，因耶和华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就看到乃曼所谓的成功的原因胜败是在乎耶和华。这句话胜败在乎耶和华，如果是从大卫的口中， 从约西亚的口中说出来呢，我们可以马上能接受，因为大卫是敬畏神的人，约西亚王也是愿意亲近神的人。但是这句话来形容亚兰人元帅乃曼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是啊，哪怕是以色列的仇敌，他能胜过以色列人也是神的手段。其实圣经中也，尤其在旧约，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神甚至会借着以色列周围的这些敌国啊来施行审判。前有非利士人啊，当然对针对犹大人还有非利士人，对北面那还有亚兰人，之后又有亚述人，是吧？神借着这些来施行审判，神并不是认为亚兰人比以色列人更好，神只是借用一个环境兴起一个敌人来惩戒来管教他的子民，这是神他的手段和他的全能的属性，也在神的掌管当中。之后他说到，他这个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这是什么大人物的一个大烦恼，一个国中的二号领导长了大麻风。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大麻风在圣经里它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圣经相关经文很多，但是在利未记十三章就集中谈到许多大麻风所带来的情况。首先是定为不洁净，这还不是说嘴上定你不洁净，你就要被隔离，要被独居，要独居到营外。如果是亚伦的后裔祭司有大麻风，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你就根本不能到神面前来。所以这个不寻常的病人，他的身份，他是神子民的敌人，他又是长了大麻风的，那我不知道这样的身份在神看来是有多少的希望和可能来到神面前，几乎就是不可能的。神也借着大麻风来警告咒诅，我们也看到旧约在民数记十二章啊，米利暗被咒诅，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所罗门去咒诅约雅，因为约雅的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历代志下二十六章乌西亚王虽然早年敬畏神，但是他做了僭越的事情，立马就受到了神的咒诅，甚至晚年一个人死在一个独居的宫殿中。这是看得见的大麻风。那么大麻风这种病呢，有现在的医学来说可能不至于是不治之症，在过去的那个时候可能只有它一定是致死的。现在这种皮肤病它一定会越来越溃烂，甚至发展到最后是人的神经是叫汉森病，它失去了这个它的疼痛感，以至于人会击打他自己，伤害他自己的身体，以致他的身体都致残变形。很可能到这个地步呢，乃蛮他的大麻风还不至于到那么严重地步，但很可能就我们可以做一点合理的想象，在这个阶段就好比是得了癌症初期吧，尤其是一个不治之症的初期，情况只会越久越坏。这是看得见的大麻风，但是借着大麻风我就思考，就想到神在圣经里说，在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犯罪以后，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很多时候说啊，有的人不认识神，不敬拜神，但其实每一个人他心里的良心，他只要睁眼看一看神所创造的这一切，他没是罗马书第一章说是无可推诿，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神的创造，神的工作。我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敬拜他，甚至悖逆他。我们不光自己悖逆，我们还愿意许多的人与我们一同悖逆。这是所有人普世的，不论任何时代，只要是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大麻风。这是第一节，大人物的大烦恼，一个不寻常的病人。从第二节开始呢，到第八节，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我们把它说是这一第二节到第八节，我们说是一个不寻常的传道人。首先，这是一个小女子，按原文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 little girl， 她是个小女孩，是一个非常小的角色。但是按人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地位的人。首先，她是被掳，说明她是遭到了暴力和威胁，很有可能就是在之前亚兰国和以色列人的征战中，她被掳掠的。说明她不是心甘情愿来到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出现在乃曼的家中的。然后呢，她是服侍乃曼的妻，那她是没有地位的，也不是在本乡本国。一个人，他受到了暴力的威胁和胁迫，他又不是自愿的，又要去服侍他的敌人。作为一个以色列人，又有国仇家恨，那么按着常理来说，他会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心态呢？要么就开始抱怨我自己的境遇，对外会非常的愤世嫉俗；要么就恼恨自己的上司，因为什么？因为乃曼是个大能将军，大大的胜过了以色列人，是不是？一定是内心很容易怀揣苦毒的。那我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般的常人只会更加幸灾乐祸，或乐见打击报复，而难以说出他之后说的话。他说的这句话，我个人觉得可以是这一章的一个核心。他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这是一句顶万句的话，我们把它稍微拆分一下，这是第五章第三节，巴不得，说明什么？说明他是心甘情愿的，他非但没有去打击报复，没有去幸灾乐祸，没有去怨天尤人，甚至没有暗地里有苦毒，他巴不得，他心甘情愿的，深表同情的，同情他这主人的先生，是吧？乃曼。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的翻译成是去见撒玛利亚的那先知，这里是指代伊丽莎。他这一句话就点出了，说明他对信仰的认识。首先，这个小女孩她是认识真神的仆人的，她的家人很有可能就是北国中的渔民。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曾经对以利亚说过，在列王记上二十章十八节说到过，他为自己的留下的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虽然在以色列国那么败坏的光景，那么就是受到国难当头也好内忧外困的环境下，神还是存留了他的余民。后来这句话之后又说必能治好，这是一句其实是蛮有信心的话，体现出他的信心。你想，首先是一个婢女，一个没有地位的，一个遭受苦难的女孩子，她说的这句话，如果她要为她说的话负责的，是吧？马太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人心里所存的，口里就说出来。罗马书第十章十节也说，人心里相信，就口里承认。保罗也在他写给他提摩太的书信中说道：“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不要小看这样一句话，体现了这个小女孩她的对神的认识，以及对神的信心。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信心是与他个人的糟糕的遭遇并没有任何关联。还有一个不寻常，我们可以再多一些思考。在这一个没有地位被掳来的小女孩身上，乃曼的妻子听了他的话，告诉了乃曼。之后几节我们又看到，乃曼又去告诉了他的领导亚兰王，
也蒙了仰兰王的允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一个没有地位的孩子说的一句话，让这么多有权有地位有能力的人言听计从。中途有任何一个人有一点点的啊 second thought， 就是怀疑，或者是觉得啊，这个东西你这个小孩说的，小屁孩什么都不懂，这一个传话筒就断了。相信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了，箴言第二十一章说了，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里的水随意流转。这几节就好像把这一节活出来，神不光是赐给小女孩这个话，还塑造这个环境，让这几个有地位的人像龙套演员一样替着这个女孩心甘情愿地做了传话筒。但是反过来我们再可以思考一下，可见乃曼应该是比较绝望的。为什么？如果他之前这个病没有到一个地步，或者他求医问药有了一些结果，或许他没有到这个尽头，他也不会对一个所谓的小女孩就言听计从。所以神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他设立了他的话语，也有传话的人，同时这个当事人乃曼，我相信国中二号的人物肯定在那个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御医，但至少他肯定拜了很多假神，烧了很多香，想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大人物的一般的手段。但是我们还是把目光停留在这个小女孩身上，我们要思考一下，那之前如果我们的想法和思考都是合理的话，这样一个啊，在一个相对敬畏神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现在被掳了，现在在他的敌人的家中服侍一个敌手啊，敌人的元首二号人物，坏事会临到好人身上吗？这是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多一些思考。我的回应就是这个问题有问题。第一，坏事是会发生的；第二，没有一个艺人，所有人都是有罪的啊。我当然我这里面可能改变了一个概念，但我想说的是，现在大家也知道有很多说法，有很多所谓的成功神学、恩典神学。他说你只要啊信靠神，你就一定会，神一定会给你这些，神一定会给你更多的祝福。神一定你的生活物质越丰富，越表明神越赐福于你。但是圣经中明显太多的例子并没有看到这些，是不是？第一，我们知道人无法左右神的旨意和神的意念，这是在以赛亚书中神说的，他的意念非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信靠神并不意着我们的生活环境就会带来翻转和改善，相反，圣经中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许多神的圣徒，许多信靠神的人，他的生活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逼迫。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否认神，因为神成为了他们心中的首要的药物。物质的丰富也不一定代表神的祝福，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并没有那么多的物质的丰富，也是颠沛流离啊。大卫在早期的时候也是颠沛流离。最关键的一点，第一，神是全能的神；第二，神是忌邪的神，他容不得罪，所以神的赐福也好，神的工作也好，是按着他的旨意，有他的原则和方式。但我们还是有罪的，包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蒙应允。雅各书告诉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祷告里如果带着许多我们自己的私欲去祈求，那不会得到成就，因为神不愿意让我们浪费在宴乐中和私欲中。但是翻过来，我们也不要走一个极端，说一定是 神让所有的让他的子民一定是过一个苦日子，这个也不一定是圣经的直接的体现。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信靠神，神掌管万有，包括不信主的外邦人，以及包括一切临到他子民身上的事，或好事或坏事。我们作为有限的人，我们一直是被造，我们没有办法尽知透知神的全部的旨意，我们一定是有所不知道的。但没有问题，我们的生活神一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甚至得胜有余，能够让我们继续进行到第三点，是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这儿就讲到了叫做不寻常的解药。首先是我们看到亚兰王啊，就因为是这句话就写信，他觉得他可以开一个介绍信，把乃曼介绍给以色列王。但是他这个是他的手段，神的手段乃是借着小女孩说的话，很简单，去见先知就必能被洁净。这就是人的做法和人的做法和神的做法。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也不需要苛求神以色列国的敌人亚兰人能够了解多少关于神的事情。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以色列王听见这件事以后就撕裂衣服了。为什么？首先，亚兰王写的信是交给以色列王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说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不是逼张飞穿针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所以以色列王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必定是挑衅，合情合理吗？合理，但是也不完全合理。因为在这一章之前，在之前的时日，我们看到有一个神迹，以色列王和几个王要去跟摩押王征战的时候，他们走在旷野里已经没有水喝了，神给他们显了个神迹，旷野里就开了水，让这些军队的人得着了拯救，否则就是大批的军队就是一个完全失败，不光是失败，可能被团灭了。但很明显，以色列王虽然是所谓以色列王，但他第一，他不记得神给他的恩典；第二，他知道他自己软弱，因为他跟以色列国跟亚兰国征战也不止一次两次了。但是遗憾的是，明知道自己软弱还不信靠神，也不反思，更不去找神设立的所谓外援啊，打引号的外援。外援是谁？先知嘛。因有以色列的，有耶和华的先知以利沙，为什么不求问呢？这实在是一个遗憾的事情，是吧？我们看看以利沙的反应。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裂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家中有先知了。以利沙并没有说因为这是一个敌人，他的身份，乃曼的身份，乃曼的民族，乃曼的血统，就 reject， 就是拒绝他，没有。我相信以利沙因为他是属神的先知，他知道神的心肠。神的心肠在旧约中，在多次很多地方之后，我们可以读是诗篇六十七篇，比如就看到神是借着以色列国这个民族这个团体，不是只赐福给他们，乃是借着他们来祝福周围的人。甚至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都是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医生有了，群演结束了，现在乃曼就去见伊丽莎了。但是乃曼自己他还是有问题，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带了这么多银钱，又带了他的领导的信，是他要去得洁净， 是他觉得你应该来医治我，因为我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跟你做一个交换。他并没有谦卑，他并没有认识到神的旨意和真神是谁。啊，有人做了统计说，他带的这些银子啊、银钱呢、啊，可能折合100万美金，或者说可以买好几千个奴隶或者雇工，一天还是一年的工资，我就不细说了。反正是一大笔钱，在他的想象当中，神明也好，先知也好，不过是一个可以去贿赂的对象。那么，我只是提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自己，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小心谨慎这样的想法？我们去做，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去因着我们所做的去换得神的恩典和神的赐福，而是我们首先认识了我们的神，我们爱神，我们为着神的荣耀的缘故，我们愿意去做。伊丽莎的回应非常有意思，乃曼还期望伊丽莎出来，可能有红地毯、礼炮20响，还要要按手，要有很大的这种。如果你们看天主教的那些七七八八的仪式，就繁文缛节。为什么？因为人喜欢受到尊重，尤其是像乃曼这样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他天天受到的一定是这样的尊重、这样的推崇，所以他会用他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环境、自己以前过往的生活经验来去揣测神。但伊丽莎做了什么？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伊丽莎的家，站在门前。车马这个是单数，我如果看了一下原文说是单数，可见乃曼心里是骄傲的，但是他也是微服私访。有人说有很多马队，但是是一辆车，就是载了这些贵重礼品。你就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一个将军来了，来到他的门口，是吧？耀武扬威的，可能他自己身边有一些仆从，敞篷的宝马车，是吧？停在外头，他以为要出来了，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他是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这里也说出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乃曼根本就没有把耶和华当作他的神，乃是当作只不过是伊丽莎的神，只不过是诸多的假神当中那一代的中的一个。我不过今天来拜你和拜巴利、拜灵门没什么区别。你如果治了我，你就灵。那这是典型的这实用主义心态，是吧？要不得。没想到伊丽莎也出去都没出去。打发一个弟子，一个先知的门徒，就说你去跟他说，约旦河里洗七回。啊，这乃曼就非常发怒啊，非常生气啊。为什么？当人的期望，人出于自己的期望和欲望、骄傲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按着人的罪性，我们第一的反应就是失望、绝望，是吧？恼怒、不解。愤恨，然后就是离开。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很有意思啊，第13节他说，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这里面我们看到神好像就是根本不会让给乃曼什么机会啊。这个仆人这儿说是一个复数，比如说众仆人是这样说，那可见不是一个人这样劝他，有这么多人围着乃曼劝他说。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谁跟你说这个话的，还有说的话是什么。如果今天是我叫你去洁净，那没有意思，对吧？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神，我更不是神，我的话语没有能力。但这是伊丽莎说的，伊丽莎是说替做神的出口，是神的吩咐。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是谁？是怎样一位神？我们对这个神，我们对我们所信的神是基于圣经的认识，我们就知道他的性情， 他的心肠，甚至他对我们生活中生命中的旨意。那英语有一句话说， When I tell you to trust me, it's time to run。 如果我对你说你得信我啊，你听我的，你这么做你最好赶快离开，因为我不过是个人。 But when God told you to trust, it's time to trust。 这神要你信靠的时候你就得信。于是乃曼就下去了，然后就得了解禁了。我们就看到这里面乃曼就有一个转变，他是以前是有一种想法，现在他又是另一种想法。但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让我想起了一个信而顺从这首诗歌，是吧？信靠也有行为，伸出了行为，他就去这样做了。当他去这样做的时候，神说的话就起功效，就有了应许，并不是因为，只是因为他这样做，他这样做是表明他信靠神说的这个话，因为这个话是神说的，所以他是神又是信实的，所以这个话就能成就。到这里，小女孩说的那句话说，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就成就了。但是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就看到乃曼不是仅仅是大麻风得到了医治，得到了洁净，他的生命可以说改变了。如果我们看第十五节到第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他就说到，你可以看观察乃曼的态度以及他的心思，他的行为。乃曼以前是愤怒的，是与以色列人无分的，只是为了求自己得洁净，得大麻风的洁净。但是他首先代表的是什么？首先做的是什么？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先想到这儿，一个基督徒也好，一个人也好，他得救了，他经历了神的大能和救恩，他就认识到了神，他就认识到了这独一的真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之后他伸出了，他之后半句他说什么？他说，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我想在这里他给礼物与之前他开着敞篷宝马车到伊丽莎家之前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谦卑的敬畏的心态送礼物，这个里面代表的是一些感恩的心，感激的心。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时常想起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中？我不瞒大家说，有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我具体是哪一天可能是得救的或者是信主了。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检视，可以看一下我们过往的这一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那一个时间段之前我们是这样的人，如今或者说像保罗说的，我们成了何等的人，并不是自夸，而是说感谢神，是因为神这恩典改变了我的心思，我的眼睛好像开了，我的耳朵愿意听了，虽然我还会跌倒，我还会犯罪，但是我走的方向不一样了。以前我是往灭绝、往灭亡和地狱里奔的，从今以后我开始奔向主了。写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的这个弟兄约翰牛顿，应该是他在他写过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我曾经的景况啊，我知道我现在我所是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许多方面也不好，也做得不好，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不再是曾经的那个我，因着神的恩典，我也知道将来我往哪里去，将来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以利沙很谦卑，他因为是忠心的神的仆人，他不想让乃曼看到神的救恩与任何的经济利益和这些礼物有任何的牵连。伊丽莎只是忠心的顺服，并且 carry out 或者是执行了神的这个工作。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啊，第十八节，乃曼说到他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他还没有做这个事，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他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就他将来可能会有犯罪的情况，会有一些得罪神的地方。我相信这也是一个人得救以后他心思意念改变的一个证明，因为他有是非了。这个是非不是当年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得来的，而是因为神的圣灵可以住在他心里，能够带给他一个新的心思和意念。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可以脱去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的行为，他可以除去一切的苦毒，一切的过往的行为。伊丽莎怎么说？伊丽莎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这里要注意，伊丽莎并不是在授权啊乃曼就可以去拜偶像，没有。伊丽莎没有说太多，伊丽莎只是让乃曼平平安的回去。为什么？一个人认识神以后要学习信靠，一定会有难处，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等着你。乃曼的难处需要乃曼去和神沟通，需要乃曼去操练去应对。伊丽莎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乃曼的担子由乃曼来担，伊丽莎不能去担乃曼的担子。这就是乃曼的事情基本上就讲完了。但是之后我们看到一个不寻常的结局，这个结局是什么？或许对我们有一些警醒。从第二十节到最后27节，讲到了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他说什么？其实就是贪财，对吧？我时间的问题，我们可以讲快速的去思考和看一下。他追赶他上要向他要血，我们看到哪怕是一个在先知身边侍奉先知的，在旧约中，当然我们也承认在旧约中不是所有人都有圣灵永住，是吧？神的灵不会永远与一个人同住。但是不管怎么样，基哈西是长时间的和伊丽莎在一起的，他也是罪人，他也没有办法杜绝他的贪心。但是圣经的语言的顺序就看到，罪也是从心里的，从里面生出来，人心里所存的口里就说出来。他当然没有说，但是他心里脑袋里就已经在想，在说这样做。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罪通常不会单独的出现。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首先它是什么？它有贪婪，但是很遗憾它并没有止住，它没有在有心思的时候就去制止它，去告诫自己，按着神的话告诫自己不可贪婪。在旧约摩西十诫最后一诫说什么？不可贪婪，对不对？因为心里这样想，他也没有去努力的对付自己的罪，他就去追赶乃曼。乃曼倒很好，乃曼说就给他，不光是给他一塔连德，还给二塔连德。乃曼当然可能不知道基哈西他的心思是什么，但是这也体现乃曼他的一个生命和性情的转变，他是真诚的对待别人，他愿意去出代价，哪怕他是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被蒙蔽的情况下。很多时候一个人他在他是那种无意识，他是那种自然流露出的那个性情，他并不是在一个非常清晰的分辨的情况下最能够看见他的真性情，他的真实的一些做法。然后你看第22节，首先我们看到有贪婪，然后就去追赶，追赶了以后是什么？ 撒谎，说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的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赐他们一塔林德银子。他这个基哈西还是动了脑筋了，他撒谎打了个草稿。为什么？乃曼是北方人，他们亚兰是在以色列国的北面，他要往北面走的话是没有办法到以法莲山地，如果我地图没看错的话，就是说他是完全设立了编造了一个说辞啊，来骗取乃曼的钱财。这二塔连德银子据说也是300个仆人一年的工资，好像是一塔连德银子还是二塔连德银子，也是一笔巨款，甚至说要这个钱是要人抬着走。你可以想象这个贪心贪婪到了什么程度，到了这一步，这个罪继续的不可收拾下去，以至于基哈西不光是对着乃曼说谎，最后到25节回去以后，伊丽莎问他了，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他或许他可以悔改，或许他可以承认他的错误，没有，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伊丽莎就责备他，因为神已经启示伊丽莎这些事情了。我们看到另一个问题，关于罪的问题就是什么？罪不光是复数的、多个的、成群结队的出现，罪会让人眼瞎，罪会让人心里越来越刚硬，以至于不断的刚硬下去。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最后的一个结局，也是有一定讽刺意味的。不是以色列民族的乃曼因着信心，因着神的恩典得到了洁净，但是与先知常在一起的基哈西因着他的罪受了管教。我也不在这里讨论基哈西之后的故事，但是其实基哈西之后还有别的故事，这是在之后几章你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对付我们自己的同时，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对待罪的问题，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要小心我们的肉体，小心我们那种不受约束的心和那种想法。神是和罪没有关涉的，神是忌邪的神，希伯来书说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是一团烈火。不错，神爱他的子民，神爱我们，神一定给我们恩典，但是神也管教。神是全能的神，他全知，他也是圣洁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这个结局其实有点意犹未尽，乃曼最后如何呢？基哈西如何是在之后几章，但是乃曼之后没有太多的圣经的经文来告诉我们他之后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神一定保守他的子民，甚至在新约中也提到了乃曼是唯一得洁净的那个长大麻风的人。神没有忘记他的子民，神一定会记得他的子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来读一点点圣经，然后我们结束。希望今天讲的让我们所有人回望神用什么样的恩典救了我们，我们今天我们是谁，我们为谁而活。并且在生活中，有人说如果今天基督徒做基督徒是一个罪行，把你拉去见检察官见法官，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定你做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呢？我没有答案，我也不敢说我比弟兄姊妹好，我只是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多一些思考和一些默想。我们读一下诗篇67篇。
六十七。翻到了我来读，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怜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我们再读一下，简单的读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谢谢啊。有的，等一下，我写的这个可能写错了。给我一分钟啊，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吧。等一下啊，弟兄姊妹，不好意思，我先翻到了，我才让你们翻到。
灵前第一章，
对，
再说，
灵前第一章二十六节，翻到了没有？二十六节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然后行，先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耐心。